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在灵里的侍奉的第二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人是个很奇怪的动物，会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，脑子里的人和心里的人。有一天头脑里的人会说，我的欲望满足了，环境很顺利，对耶稣冷淡点也不妨。但是他心里的人不会说，很对，耶稣啊，我已经用不着你了，今天我就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了，我让你暂时休息一下，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再到你跟前来。里面的人仍要每时每刻地跟主有交通，这个交通是很奥秘的，不是面目的相交，不是话语的相交，不是感情的相交，更不是物质的来往，而是生命深处有一个感觉，是人的话语无法解释的，而且还必须天天和主耶稣相交。若一天不与主耶稣相交，他里面就会有空虚感、缺乏感、枯干感、黑暗感、软弱感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和人相交，使人能理解神的伟大、恩惠、慈爱、奥秘等等，并且借着人的理解，把神的心意极大地发挥出来，所以他才创造人，借着人荣耀他。神把人造好以后，给人有一个灵，有了这个灵以后，人开始活着。什么叫活着呢？就是跟神有交通，这样神的心就满足了。神还要借着这个人繁殖很多的人，神要将很多计划告诉这个活人。可是当时这个人不懂得神的心意，光知道说，我认识神了，我在万物当中为首了，我的权柄很大，我的地位很高，你看万物都服从了我，我无所惧怕，也无所需要，无所缺乏。他不懂得这一切都是与神交通时赐给他的恩典，正因为他跟神有交通，所以神给他的恩典不缺乏，能力也不缺乏，身体的需要、环境的需要都不缺乏了。神借着交通把恩典都赐给了他，可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，虽然他比万物都大都高，但总高不过神，心里就有一个不满足。他不明白他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、智慧、能力、权柄，才使他能够管理万物，他因此就缺少感恩顺命的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恶者就来试探他、引诱他，他既缺少了敬畏神的心，又看见那善恶果是那么的艳丽浓香，且是美味可吃的，就把神说不可吃的吩咐置之脑后了。撒旦再说吃了能和神一样有智慧，他更是跃跃欲试了，结果他在撒旦的网罗中堕落了，也就是说他死了，不能跟神交通了。当他跟神有交通的时候，从神那里得到能力、权柄等等，风霜雨雪对他没有影响，豺狼虎豹不会危害他。交通一旦断绝，能力和权柄也就失去了，天只是起了一点凉风，树叶都不为他效力了。直到科学发达的今天，一只蚊子仍能够使人治病，微小的细菌就能使人死亡，人哪里能够管理万物呢？ 人今天最大的需要是根本的需要，就是恢复跟神的交通。这就如电源开关关上了，怎么摆弄电灯还是不会有光照亮，就打开开关，也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，才能重新接上电流，使我们里面的灯重新明亮起来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要做成神人之间恢复交通的工作，是把人从疾病里救出来，从绝望里，从黑暗里拉出来吗？这不是根本的办法，他是要将人重新恢复亚当夏娃所失去的地位，就是重新站在一个和神有交通的地位，他在万物跟神之间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把经过宝血洗净的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又把神的心意传递给人，这样神的心就满足了，人所得的拯救也就完全了。这是神创造人救赎人的目的。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个目的，不管多少预言，多少道理，多少奥秘，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来恢复人和神的交通。启示录21章叫我们看见，这个世界都过去了。那里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他在人中间和人同住时，人就没有悲哀，没有伤心，没有流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黑暗，一切都更新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接着，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。什么是新耶路撒冷？我们很容易用头脑来思考物质的东西，就如经上说了，十二个门，荆棘街道，碧玉的城墙，根基是各样的宝石、碧玉等等。按物质的眼光看，这些是世上最宝贵的。但是我认为，如果光停在物质理解当中，我们永远进不到耶路撒冷去，也不会享受那个福分。因为如果注重物质的华美，当我们出到那美地时，会稀奇的不得了，为这么美好的环境可能跳起来大声高呼赞美神。但是过了几天，声音要低一点了，再过上一两个月，每天看见金子、珍珠、宝石，里面就会逐渐失去美好的感觉了，赞美的声音就发不出来了，可能会俯伏敬拜，但是不新鲜了，不热情了。什么是新耶路撒冷？我们和神的交通恢复了，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神里面，神的恩典、性格我们享受不完，拿世上最好的形容词也不能把神的荣耀形容出来，所有的金银宝石不能把神的恩典表明出来，神太丰富了。谁能认识神丰富的话，就是整夜不睡觉，一年、两年、十年、百年，永不止息的赞美不完。因为神的丰富是无可限量的，他永不成就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，明天还是这个样子，绝对不是的。他是新而又新的，所以那十四万四千人到宝座面前昼夜唱新歌。什么叫新歌？我们前几个月唱一首歌，今天还唱就成了老歌了。我们今天唱一首歌，明天又唱另一首歌，后天又重新唱一首歌，不重复的歌叫新歌，天上的新歌唱不完啊。这些蒙恩的群众在宝座面前，在玻璃海上昼夜唱新歌，没有说时间，昼夜不息地唱新歌，一首歌不要唱很多遍，唱不完，唱一首又一首，都是要赞美羔羊，赞美神的宝座。这是何等大的赞美啊！那一个认识是何等深的认识啊！ 如果活在物质内，物质界是有限度的，到一个时候就心不来了，所以必须要活在神的交通里面，活在神自己的里面，用神的眼光看一切，这样才是无限无量的，时时心，天天心，年年心，永远心。因为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，是永无止境的，使我们昼夜赞美不完，昼夜享受不完。如何才能够活在这种光景中，活在和神不间断的交通里面？我们要省察我们的侍奉和我们所蒙的恩典，我们的跟从是在仪文的里面呢，还是在圣灵的里面呢？什么叫仪文？仪文就是指外表的、形式的、物质的城市。如果一个人活在仪文上侍奉主的话，不但不能够摸着神的心意，而且还很难达到神的面前，使自己里面也不能够满足。就拿祷告来说吧，我们都明白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每天早晨醒了以后，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忙家务，不是去打算这一天的生活工作，而是先祷告，要跟主亲近。如果你不在灵的里面，圣灵不与你同在，你祷告时就感觉到很勉强，感觉没有什么话语。春天不冷不热，我们可以起来祷告，冬天来了，外面北风呼呼的，大雪下着，屋里冷得不得了，我们在被窝里睡着，明白应该起来祷告，但是不愿意起来。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原谅我吧，今天太冷了，让我多睡十分钟。于是我们就体贴肉体了，几乎勉强起来，把棉袄披上以后，还嫌太冷，用被子裹起来，趴在床上祷告一会儿，安慰自己的心，里面还是陈旧的，停留在宗教的形式里面，跟主没有交通。如果知道祷告是我要见我所最爱的人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谈，他有很多话要给我说，这样还嫌疲劳吗？还嫌寒冷吗？都不难了，就是再冷也要起来。所以雅各书有句话说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什么是爱？如何爱法？拿我们的奉献时间表示我们的爱，拿我们受一点苦表示我们的爱，拿多读神的话语表示我们的爱。这只不过是爱的外在表现，爱的实质是里面的交通，是深处的相交。旧约雅各书是灵意最高的一卷书，它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，这不是世上的爱情，不是情欲的爱情，而是基督徒和主之间的爱。他为要和他的良人完全联合在一起，不管遇到什么难处，任何痛苦，他都能够置之度外。一个人跟主有更深交通的话，他不怕远路难行，不怕亲友反对误会，不怕任何苦难牺牲，他要保持跟主的交通，就是我们更深的和主有相交，不能够拿外边的尺子来量。有人奉献很多钱，有人下大雨也要去做礼拜，这都算爱神，但是还要看他为什么要给主奉献钱，为什么要为主牺牲受苦，是什么力量催促他这样做。里面感觉主的美好，主爱是唯一的吸引力，物质上的奉献再多总觉得不够，为主吃点苦觉得是应该的，毫不自夸。来到主面前虽然不会祷告，只要肯跪下，心倾向主，里面就有了安慰，有了平安，有一种力量催着我们祷告奉献劳苦忍耐。 没有真正认识主，这种生活是不会有的。所以我们要进到主里面去认识他。我们侍奉神，要知道灵里面有个律，在我们里面做工和起作用的就是这圣灵的律。不认识圣灵，就无法去侍奉神。侍奉神不能活在宗教的仪文里面。我们信主不仅是一个信仰问题，而且是一个生命问题。信仰有教条、信条，但是我们不是信这个，是相信生命。既或懂得信条，会背信条，十条诫命也会背了，使徒信经也背熟了，但是不一定就会有主的生命。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有些不信的人也会读圣经，还会背圣经，他也假装和真的一样做礼拜、发热心，甚至会做牧师讲道，但是他和神没有交通，没有信仰。有一次，一个做官的找我谈话，希望我能够按照他的意愿信主，按他的框框做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按他所安排的场所讲道，去做宗教工作。当然，我不能够同意，于是他就走了。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去看一个弟兄，他的道路和我相同。他的妻子告诉我说，两个礼拜前来了一个人，和我丈夫谈话，我的女儿回来了，一见到他就说，叔叔，怎么一年多不见你到礼拜堂来了？那个人的脸立刻就红了，他回答说，小妹妹，我不是去做礼拜啊，那是我的任务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去了。他走后，我的丈夫莫名其妙，就问女儿。女儿说，她不是基督徒，她是那个掌管宗教的干部。原来，每个礼拜天，这个人和牧师一同站在门口，见人就说，你来了，家里平安吧，请到里面去。上礼拜后，他仍旧站在门口说，愿主与你同在，求主祝福你。人们都认为这个弟兄很爱主啊，所以有很多信徒尊重他，爱他，认为他是礼拜堂的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。哪里知道这一天面目露出来了，他不是做主的工作，他是在做执政掌权者的工，他是一个政府管理宗教的官员，混在礼拜堂里，想摸清信徒的光景，以便管这个礼拜堂，把礼拜堂办得合乎他的意愿。他就是按他的意思怎么信，讲什么的内容，如何支配奉献等等。目的达到了，他就不需要再来这个礼拜堂了。这些情况牧师当然知道，还和他配合得很默契。从外表看，他很虔诚，做礼拜时他先到礼拜堂，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在静听，别人祷告的时候他也闭上眼睛。他不是基督徒是显然的，但是那位牧师是服侍人呢，还是服侍神？所以说，如果活在教条里面，会上大当，甚至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面，给魔鬼效力，给魔鬼做良善的仆人还不知道，还以为是敬拜神。如果不活在灵的里面，凭着肉体来认基督是认不出来的，因为他只是拿撒勒人，是个穷人，是木匠的儿子，谁能说他是神的儿子？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，主耶稣说在先知里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，但是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见证耶稣说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约翰和主耶稣 按肉体讲是表兄弟的关系。约翰的母亲很虔诚，父亲也很虔诚公义，是祭司，是蒙神称赞的。施洗约翰是蒙神应许而生下来的，要为主耶稣开路，为神儿子开路，为天国预备道路。我相信他们小的时候可能见过面，一起玩过，以表弟表哥互相称呼。但是约翰的母亲曾被圣灵充满而认识尚在玛利亚腹内的耶稣是基督，约翰也必从他母亲的口中听见过这位表弟来历不凡的见证。但是约翰很难理解这位表弟怎么可能会和他不一样，不是一同做婴孩的吗？不是一同长大的吗？不是都具备人的特性吗？当他被神选召出来，在旷野为人施悔改的洗时，这位表弟还在家中帮助母亲照料弟妹们。以后神启示约翰，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神的儿子。这样他以神的话来作为标准，一天一天的等待着。有一天他看见了，不是看见了拿撒勒人耶稣，不是看见了这个表弟，灵落在耶稣的身上，约翰从灵里面看见，不能再把他看成是表弟了，他给他弯腰提鞋也不配。约翰在他面前谦卑下来了，神的儿子就是他，我算得什么呢？由此使我们看见，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一个跟从神的人，如果不认识圣灵，就会把耶稣当成一个弟兄，当成你肉体的某种关系了，甚至当成用人，有难处就跟主耶稣拉上关系，有需要就向主要，等需要满足之后就跟主分开了，把主给忘掉了，甚至说我信耶稣不过是别人劝说的，卖他面子。我听过一个自称是神的仆人的说，信耶稣不需要口里讲，只要心里信就可以了。他怕人，过于怕神，因为他里面没有生命，就不可能从灵里面看见耶稣到底是谁。当门徒跟着耶稣时，在一起住，一起吃，一起工作，跑来跑去，并且从主领了权柄，能赶鬼医病，但是他们凭着外边的情况，也不认识耶稣是谁。每一次主行一件超然奇事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惊奇，很佩服。他们的佩服不是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他们的救主，而是佩服他们的老师真伟大，本事真的了不起，跟从他实在上算。你看他能力这么大，别人都不能治的病他一摸就好了，人死了他一吩咐就活起来，生来是瘸子的，他叫他起来，瘸子就能走路。五个饼，两条鱼，一经过他手，上万的人都吃不完。我相信跟从他，希望学到他的本领，人生就有盼望了，将来就可以步步升高了。有一天，两个门徒到主的跟前说，主啊，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给我们做大官。他们的母亲也帮他们讲话，他说，主啊，你做大君王的时候，叫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在你左边，做左右丞相。他们的思想一直在这里，用他们属世的思想，被造的观点来理解主，用被造的感觉来跟从主，服侍主。虽然他们对主各方面都非常关心，有一次主耶稣走路饿了，他们就想到要到城里去给主买饼来吃，但是却没有真正认识主。他们思想，我们的主能够在物质界里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给我们很多很多人所羡慕的荣耀、福气、 享受尊贵地位，所以我要跟从他，要放弃一切跟从他。船不要了，父亲也不要了，打破人的感情，也不指望人了。跟从耶稣就更有指望，将来有一天成功了，主做王了，那么我们最起码也是个大臣吧，是个大将吧，那时候我们真光荣啊。他们一致都是被这种被造的感觉限制着来认识主，来跟从耶稣，来服侍耶稣。主每天想改变他们的认识，但是总是改变不了。主耶稣说，是的，你们认识我吗？你们拥护我吗？有一天我要被交给人定我的罪，因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时候你们怎么办呢？他们不理解，甚至彼得还说，主啊，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，因为他们心里想，我们的指望就是你，你怎么能够去死呢？钉十字架是个最羞辱的刑罚，是对罪大恶极的大罪人的刑罚，怎能临到你呢？你是个大义人，又有了不起的能力，谁敢这样害死你呢？你讲一句话，死人就能复活，千军万马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就被消灭了。这样的事一定不会临到你的，既或临到你了，我们都已经有了感情，应该生死与共，甘愿与你同下监，同受刑，同受死。我不能离开你，我也不能否认你的名，因为我认识你啊。按当时来看，彼得的认识是够深、够高、够超奇的了。但是经历告诉我们，他仍然落在软弱失败里面，还是不能够跟主基督发生亲近的关系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都是因为在仪文里面侍奉主，在教条里面侍奉主的缘故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在灵里的侍奉的第二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三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主子爱铭刻我心，江河奔流自我心深处，主话语按手脚步，照亮我前方归天国路。纵有艰苦与逼迫，把我一生孝敬，恳求不深贪图我，求主恩典常辅助。主慈爱铭刻我心，江河奔流自我心深处，主话语按手脚步，照亮我前方归天国路。纵有艰苦与逼迫，把我一生孝敬，恳求父神看顾我，求主恩典常辅助。